好，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啊，非常感恩，那我们又一起在这里聚集。
非常感恩，让我们又一起在这里聚集。
啊，昨天也因为早晨我们听到这个教会因为断水了，不知道哪里的原因，我们也担心今天会不会还可以一起在实体敬拜。
啊，因为昨天早晨发觉原来教会断水，我们仲担心不知道今早上可不可以一起来敬拜。
啊，但感谢主，最后修复了。啊，我们今天也谢谢弟兄姐妹亲戚，让我们今天可以正常的在这里有实体的和网络的敬拜。
啊，但感谢主，后来修复了，真是让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一起来有实体的敬拜。
好，今天我跟大家是用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的题目是人生的选择。
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题目是人生的选择。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常常的眷顾我们。
感谢你常常眷顾我们。
常常带领我们来靠近你。
常常带领我们靠近你。
虽然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断的有改变。
虽然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断的改变。
但是你告诉我们，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
但是你告诉我们知，坚信跟随你的，你必给他们十分的平安。
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里面，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可以靠你刚强。
感谢主，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靠主刚强。
求主你祝福今天早晨的整个的敬拜的程序。
求主你祝福早上所有的敬拜程序。
圣灵你掌管从头到末了。
圣灵掌管从头到末了。
让我们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我们献上敬拜蒙你的悦纳。
也眷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
也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当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诵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诵读今早的经文。
啊，我们可以一起用起音的方式，弟兄我们读单数，姐妹读双数，然后最后一节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
啊，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最后的三章一节大家一起读。
啊，也欢迎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个经文。
网上的弟兄姐妹都跟我们一起诵读经文。
好，我们弟兄先开始。
弟兄请。
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
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伦，一个是作过加密人拿伯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
大卫也将跟随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
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作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装卖布罗的是基列比亚比人。
大卫就差人去见基比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以斯波切带过河到马哈莲。
做王治理基列、亚苏利、亚斯列、以法莲、便雅民和以色列众人。
扫罗的儿子以斯波切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两年，唯独犹大家君从大卫。
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以斯波切的仆人从马念出来往基片去。
希鲁亚的儿子约亚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
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 在我们面前欺耍吧。约押说可以，
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瑟的便雅悯人过去十二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
彼此抽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作希尼甲哈素林，就在基片。
那日的战士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我们一起，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好，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我们因为扫罗跟这个约拿丹的阵亡，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因为扫罗和约拿丹的阵亡，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同时，我们也这个时候也预示了大卫的王国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但是这个时候也都预示了大卫的王国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我们知道人生常常会面对各种的变化和挑战。
我们知道人生常常都会面对很多的变化和挑战。
就是如何能够在各样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胜过考验呢？
怎样可以在各样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胜过
考验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简介的时候，我讲到撒母耳记下有一个特点。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记得撒母耳记下一个特点，
就是撒母耳记下它的这个结构非常的清晰。
撒母耳记下的结构非常清晰。
整本的撒母耳记下从一到十章。
整本的撒母耳记下从一到十章。
是讲到大卫的心声。
是讲到大卫的
兴盛，就是他的成功，
就是他的成功。
然后十一章到二十章，
然后十一章到二十章
就讲大卫的失败，
就讲到大卫失败。
二十一到二十四就是讲大卫的一些其他的事情，
最后就是讲到大卫其他的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时候，
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大卫作王旅程的一个开始。
我知道是大卫作王旅程的一个开始，
也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也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我们知道这个成功开始的时候很重要。
我知道成功的开始是很重要。
有一句话叫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
有一句说话叫做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可以看这个二章里面到底大卫成功在哪里呢？
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看究竟大卫成功在哪里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实际上他做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事实上大卫做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第一个，大卫他选择寻求神的带领。
第一个，大卫他选择寻求神的带领。
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
我们看到第一节那里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
这个下这个和合本翻译是问，
和合本的翻译是问，
另外有一个版本就是一个新译本，他就用就是求问，
新译本就是用求问，
如果我们看到求，我们会很熟悉，因为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上或者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一直会看到大卫求问神。
如果我们看到求，我们会很熟悉，因为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一路看到大卫在求问神。
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求问神，实际上我们也是他跟扫罗一个最大的区别。
事实上大卫求问神是和扫罗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们知道大卫虽然在逃亡当中，
我知道大卫虽然在逃亡当中，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祭司在他们当里面。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祭司在他当中。
有祭司，他穿了这个以弗德，然后有这个乌灵跟土明，大卫就可以向神来求问。
有祭司，他穿着以弗德，有乌灵和土明，大卫就可以向耶和华求问。
所以在二十章的时候，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的时候，
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的时候，
当腓利士人他们要去攻击那个这个叫基以拉的这个城市，
腓利士人要去攻击一个叫基以拉的城市，
当大卫就什么，他要去拯救这个基以拉，
他要去拯救基以拉，
他就向神求问，
他就向神求问，
神就指引他，
神就指引他。
另外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
另外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
当大卫他们的这个儿女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一些物品全部给亚玛利人掳去了，
当大卫人的家属和他的财物被人掳去的时候，
当他掳去的时候，大卫就要去追赶，
那个时候大卫就要去追赶，
他就求问耶和华，
他就求问耶和华。
另外在撒母耳记下我们也会读到神，大卫怎么样的求问神，
在撒母耳记下我都会读到大卫怎样去求问神，
但是扫罗就不是这样，
但是扫罗就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扫罗他曾经在诺伯这个城市杀了85个祭司，
我们知道扫罗曾经在杀了80个祭司。
好，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实际上扫罗把祭司杀了之后他就是跟神的这个联络可断了，
我们知道实际上扫罗当杀了这些祭司之后他跟神的联络就中断了。
好，所以这个求问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求问是非常重要。
大卫求问的时候会他可以来寻求神的带领，
大卫求问的时候可以寻求神的带领。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求问就好像我们是基督徒，现实来说就是我们要跟神祷告，
当我们求问的时候现实来说就是我们基督徒向神祷告。
但是可能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有时说祈求跟求问有一些不一样，
但有一件事要注意，祈求和求问是不一样。
祈求常常是为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
祈求是常常为我们自己一些事情，
我们把自己的一些需要，我们希望神来帮助我们来解决，
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我们希望神来帮我们解决。
但是有时求问，
但是求问呢，
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就好像大卫现在他 要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
就好像大卫现在要成为以色列的王，
他到底怎么样走呢，
他要怎样走呢，
他需要神的寻求神的带领，
他需要寻求神的带领。
所以对我们来说求问很重要，
所以对我们来说求问很重要，
因为有时我们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看见我们本来没有看见神的带领，
我们会发现原本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带领，
所以我们很习惯有时我们会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我们，
所以我很习惯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帮我们，
好像能够帮我们，我们要考试了，求神帮我们能够考试出好的成绩，
好像我们要考试我们会求神帮我们考试好的成绩，
我们身体有疾病我们希望神能够来医治我们，
我们身体有疾病我希望神来医治我们，
我们需要找一个工作求神为我们开路，
我们想找一个工作我们求神帮我们开路，
这个都是好的，
这个都是好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祷告，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要凡事祷告，
常常祷告，
常常祷告。
但是今天大卫讲到求问，
但是今天大卫讲到求问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对我们的祷告的另外一个操练，
也都是对我们祷告另一个操练，
因为我们有时常常会我们很想做的事情，
有时我们很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时虽然你愿意但是却有时做不到，
虽然我们愿意但是自己做不到，
所以你要需要神来帮助你，
所以需要神来帮助我，
你要求问神怎么样帮你去能够冲破这样的一个软弱，
要求神去帮助我们怎样去冲破这个软弱，
好像主耶稣在将要上十字架之前，
好像主耶稣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曾带了他三个爱徒跟他一起到客西马院去祷告，
他曾带着他三个爱徒去客西马尼园祷告。
实际上我相信神为什么要带三个这样的爱徒去一起去祷告，
实际上为什么神要带着这三个爱徒去祷告呢，
因为实际上神要肯定要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神是要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时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心里非常的忧伤难过，
实际上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难过，
他要上十字架，
他要上十字架了，
他要让门徒知道其中一些奥秘，
他要门徒知道其中一些奥秘，
但是我们知道经文后来这三个门徒怎么样，
但经文那里提到我知道这三个门徒怎么样，
他们睡觉了，
他们睡着了，
所以耶稣也说他们虽然心里愿意，
所以虽然他们心里愿意，
但是肉体却软弱了，
肉体却软弱。
弟兄姐妹，我们有时生命怎么样会更新改变，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生命点样可以更新呢？
我们常常当我们面对这些软弱的时候，
我哋常常面对呢啲软弱嘅时候，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哋要嚟到神嘅面前，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哋。
当我们现在很冷淡啦，
而家我哋好冷淡，
你要求神来复兴你。
你要求神来到复兴我们。
如果你今天很爱这个世界，
如果你今天很爱这个世界，
求神帮助你把你的眼光转向神，
求神帮助你将你的眼光转向神。
有时今天神要你喜乐，
如果今天神让你喜乐，
但是你一直是充满了烦恼，
但是你一直的充满烦恼，
很多的重担，
很多的重担，
你要求神帮助你去走你没有走过的，让他来从这个忧愁当中走出来，
要求神带领你从这个忧伤当中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一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他里面的特点，
我所以看到大卫一生有一个特点，
他凡事的求问神，
他凡事求问神。
有时我们会想到为什么大卫有这么看重向神求问，
我们有时会想为什么大卫这么看重向神求问呢？
如果你回到撒母耳记上，
如果你回到撒母耳记上，
你会发现事实上大卫本来并不是都向神来求问的，
你会发觉大卫原本都不是成日向神求问的，
不是他一开始就有的，
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而是他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危险和他失败以后所学的功课，
是他经过了很多危难危险失败之后他学习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刚刚逃难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当年在逃难的时候，
他没有求问神，
他没有求问神，
他靠自己，
他靠自己，
当时他就想到哪里是最安全的，
他想到哪里是最安全的呢？
他就到去找撒母耳，
他就去找撒母耳，
想不到扫罗也可以跟到撒母耳那里，
但是扫罗也都可以跟到他去那里，
然后他到这个挪亚的这个圣殿里面，
又去到挪亚的圣殿，
他想这个更安全了，
他想着这个更加安全，
想不到因为他的这个原因，85个祭司最后被扫罗全部残杀了，
但是想不到因为他这个决定，85个祭司最后被扫罗惨杀。
最后我们也知道他后来又想了，他跑到腓力士，这个就是那个加特，这个亚基王那里。
最后他又跑到去腓力士。
结果想不到这一次他差一点连性命都危险了。
想不到那一次他差一点连性命都受到危险。
后来是神的保守。
后来是神的保守，
他虽然他好像后来装疯逃出来了，
后来他扮傻逃了出来，
但是我们相信背后实际上是神的保守，
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背后是神的保守。
所以当这件事结束以后，大卫写了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诗篇，就是34篇。
所以这件事之后，大卫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诗篇，就是34篇。
他说我寻求耶和华，
他说我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
我
这困苦的人呼求，
困苦的人呼求。
他说耶和华便垂听，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
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因着他自己在这个逃亡的生涯，
我见到大卫因着他自己逃亡的生涯，
成为大卫一生的祝福，
成为大卫一生的祝福。
他经历神的恩典，
他经历神的恩典，
他更看重凡事的要先来向神求问，
他看重凡事都要先向神求问。
诗篇27篇是大卫他心里的一个愿望，
诗篇27篇是大卫心里面一个愿望。
他说有一件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他有一件事我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所以很 感谢神的恩典，
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恩典，
他借着大卫来提醒我们，
他藉着大卫来提醒我们，
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再走大卫的这样的老路，
我们不需要走大卫的老路。
我们知道大卫有个心愿，他要一生住在神的殿中，
我知道大卫的心愿是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他希望天天跟神有亲近的关系，
他想天天和神有亲近的关系，
他一有事就可以问他，
他有时间就可以去问他。
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的信徒，
就是今天我们的信徒，
实际上我们得到了这个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我们得到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当我们信主之后，
当我们信主之后，
神天天与我们同在，
神天天与我们同在，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今天基督徒你无论到哪里，
今天基督徒你无论到哪里，
神就跟到你哪里，
神都是跟你一起。
我们可以向他求任何的时候任何的话，
我们可以求任何的事跟他讲任何话。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但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忘记求问他，
我们常常忘记求问他。
这是大卫最宝贵的，
这个是大卫最宝贵
的。有时候我们想，为什么我们人会这么好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却不用？
我们有时想神给我们恩典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头脑，因为受了亚当犯罪之后，我们的思维的方式，
因为是我们受了亚当犯罪之后我们思维的方式，
所以我们一碰到事情，
所以我们一碰到事情，
我们最早一个最最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
我们就立刻依靠看得到摸得见的东西，
可能最靠谱的就是自己，
可能最可靠的就是自己，
连另外就是可以帮到你的实际的事情，
可以帮到你实际上的事。
但是我们却忘记求问这位神，
但是我们却忘记求问神。
我们可以投靠他，
我们可以投靠他。
今天基督徒，如果你记得每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你先来求问神。
我今天基督徒无论在什么事情下，我们要先来求问神，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
你会发觉你的生命不一样。
你看大卫在逃亡里面就是学到了这个，凡事先来寻求他的带领。
我看到大卫在逃亡的生涯，就是学到凡事先求神的带领，
也是神给大卫的特别的恩典，
也都是神给大卫特别的恩典。
在 这幅图我们知道这是创世纪四十六章，
这幅图是讲的创世纪第四十六章，
就是我们知道当这个雅各他听到了他自己的很爱的孩子约瑟还活着，
当雅各听到自己最好爱的儿子约瑟还活着，
哇，当时他还知道他的这个儿子现在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
他知道他自己的儿子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
所以呢他后来这个当时正好是在迦南地是饥荒，所以他这个约瑟就邀请他们全家一起回到这个埃及地，
因为当时迦南地正在饥荒，所以约瑟就邀请他全家去到埃及。
这幅图就是这个约瑟这个雅各带了七十个他的全家一起从迦南地到埃及地。
这幅图就是雅各带着他全家人从迦南地去到埃及地。
我们看到在带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记录，就是当这个雅各他们走到这个别示巴的地方。
我们看到当雅各走到别示巴的地方的时候，
就是实际上就是迦南地最最南端的地方，
这个是迦南地最最南端的地方，
也就是要出边境了，出境了，
要出境了，
要到埃及国外去了，
要到埃及那边去了。
雅各做了一件事情，
雅各做了一件事，
他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他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实际上这个献祭可能就是敬拜神，
实际上这个献祭就是敬拜神。
但是虽然没有说，实际我们后来知道他实际上在向神求问，
后来我知道他实际是向神求问，
因为在当他这个献祭之后，他说晚上神就在这个异象中向雅各显现，
因为当他献祭之后那里之后就讲到夜间神就在异象中向雅各显现，
神回答雅各的求问，
神回答雅各的求问，
他说你下埃及不要惧怕，
他说你去埃及不要惧怕。
原来雅各有担心，
原来雅各是有担心的，
虽然他很高兴可以跟他自己的孩子见面，
虽然他很高兴可以和他的孩子见面，
但是他担心不知道到埃及离开了神应许的地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他担心去到埃及离开了神应许的地会有什么事情。
但是很宝贵的，他求问神的时候，
但是他求问神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跟他告诉他，
我知道神告诉他知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而且跟他说我跟你一起去，
而且跟他说话我跟你一起去，
而且我要把你带上来，
而且我会将你带上来，
而且约瑟一定会给你送终，
而且约瑟一定会
给你送终，
跟你送终
、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得到这个回应，我们相信雅各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雅各得到这个回应之后，雅各完全不一样。
所以凡事求问神，
所以凡事求问神，
寻求神的带领，
寻求神的带领，
是神赐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宝贵的一个礼物，
是神赐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宝贵的礼物。
我们要常常记得，
我们要时时记得，
当我们记得凡事先来求问神，
当我记得凡事先来求问神，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的，
我会发觉我们的人生不一样，
因为神喜悦凡敬畏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因为神爱敬畏仰望他的人。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的第二个选择，
然后我们看到大卫第二个选择，
他不但能够，他就是先来求问神，寻求神的带领，
他不单止先来求问神，寻求神的带领，
而且他顺服在神的旨意，他选择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
而且他选择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在第一节里面看到了他求问的时候的一个对话，
我们在第一节那里看到他求问时的一对对话，
这个对话 很特别，
这对对话很特别，
有两个特点，我想他第一个就是他有问就必答，
是第一个特点就是有问必答，
我觉得神回答他很细节很详细，
神回答得很细致很详细，
而且非常清楚地指引他，
而且非常清楚地指引他，
所以当我们求问神，神会向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会跟我们说应该怎么样做，
但是更宝贵的，
但是更宝贵的，
我们看到这里于是，
我们看到于是，
我们知道于是就是后面有行动了，
就是后面有行动，
他说于是大卫不但求问神，听到神给他的指引，他按神的指引去做，
大卫不单只求问神，听到神向他的指引，而且他按着神的指引去做，
他带了他的妻子，他的全家，还有跟随他的人，所有的人一起上了这个希伯伦，
他带着他的妻子，跟随他的人，所有人的眷属都去到希伯伦。
好，所以后来就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事情就发生，
他说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再一次告大卫做犹大的王，
他说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再一次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
大卫因为顺服，
大卫因为顺服，
他就蒙福，
他就蒙福。
我们知道基督徒如何的蒙福，
我们知道基督徒怎样可以蒙福，
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
我们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
我们进入到神的道路里面，
我们进入到神的道路里面，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祝福，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祝福。
曾经戴德森说过这样一句话，
戴德森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我们的服事要与神同工，
他说我们的侍奉要与神同工，
与神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情，
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是只是求问神，
所以基督徒不单只是求问神，
而且我们更要记得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要顺服遵循神的命令，
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带领里面，我们要顺服遵行神的命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因为我们基督徒有时都知道，我们怎么样生命可以长进，
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生命可以长进呢？
教会里面一直说很简单的，你们要读经祷告，你们要团契，你们要参加敬拜，就这几件事，
教会讲过很简单的，你就要读经，要祷告，要敬拜，要参加团契，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难度不再是我们知道，
但是这件事的难度不单止我们知道，
你能够做吗？
你能不能够做得到呢？
这个很难，
真的很难，
有时我们有时读经能够坚持吗？
我们读经可不可以坚持呢？
我们可以过一段，我们就好像我们会坚持不下去，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我们感觉坚持不下去，
我们需要行，我们需要行出来，
我们需要行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秘诀，
所以这个一个很大的秘诀，
所以基督徒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
所以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心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另外我们自己要去昼夜思想神的话，
另外我们自己要去昼夜思想神的话，
把神的话变成你自己生命里面宝贵的遗产，
要将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宝贵的财产，
因为如果你缺了这一步，
因为如果你缺了这一步，
我们会发现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会发觉效果是不一样。
啊，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足球队好像成绩一直不是那么好。
我们知道中国的足球队好像成绩一向不是那么好。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中国的球迷他们个个都是专家？
但你有没有发觉中国的球迷个个都是专家？
他们都在指导国家队，你应该怎么贴，你应该怎么跑，你应该怎么样做。
他都指导球员应该怎样踢，怎样跑，怎样走。
但是他们忘记，如果他们自己上去，
但是他们忘记了，如果他自己上场的话，
可能比这个更差，
可能比他们更加差。
所以他们虽然都是专家，
所以虽然他们都是专家，
是打引号的专家，打引号的专家，
哦，打引号的专家。
啊，实际上他们为什么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给那些真正在上面踢球的压力越来越大。
啊，其实是会比上面真正踢球的人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为大卫预备的这个路很特别。
所以我看到大卫的路很特别。
虽然神已经告诉大卫高利的时候已经叫他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
虽然当高立大卫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讲他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
但是神没有一下子就让他就这样做。
但是神没有一下子就让他变成这样。
而是先一步一步的先带领他做犹大的王。
是一步一步的先带领他做犹大的王。
但是大卫怎么样可以进入到神的这个计划里面？
但是大卫怎样可以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呢？
有个很关键的。
有一个很关键。
就是他选择顺服神。
就是他选择顺服神。
啊，这个所以顺服是一个很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所以顺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啊，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在这个约书亚记。
在旧约的时候，在约书亚记。
啊，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
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
啊，说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过这个约旦河。
他第一件事就要过约旦河。
当时神就告诉约书亚。
当时神就告诉约书亚知，
怎么样过约旦河？第一件事情，你要让那些祭司抬着这个约柜，先要进到约旦河里面。
他说怎样过约旦河呢？你要让祭司抬着约柜先入到约旦河里面。
啊，如果先进去，然后他说你可以站在这个约旦河里面。
你可以站在约旦河里面。
神也告诉他，那个时候那个水会怎么样？水会停止，然后立起成垒。
神就跟我们说水会停止。
哦，当时我们也知道正好这个时候是涨水涨潮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过河的时候当正好是涨潮的时候。
啊，好像布里斯班前面前一段时间这个正好是这个水灾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刚刚之前的水灾的时候。
但是当约书亚告诉那些祭司的时候。
当约书亚告诉那些祭司的时候。
我们知道祭司他们就是他第一个。就是把脚他们就一自己进入到这个水中，
他们就将脚入到水中。
当他们脚一入水的时候，
当他脚一踏入水中的时候，
圣经说这个水就停掉了。
啊，这个圣经说水就停掉，
而且朝两边去，从两边就分开，
从两边就分开，
他们就从干地走了。
他们从干地走。
啊，所以因为他们遵行神的话，
因为他们遵行神的话语，
他们就看到神的作为，
他们就看到神的作为。
顺服常常跟信靠放在一起，
顺服常常跟信靠放在一起。
一个愿意顺服神的是你对神的信心。
啊，一个愿意顺服神的是你对神有信心。
神也告诉我们，凡相信的就会看见他的荣耀。
神也都告诉我们，凡相信的就可以看见他的荣耀。
所以今天我们顺服神，选择神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顺服神，选择神的道路。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有时差一点点。
有时差一点点。
我们就会差之毫，差这个有一句话叫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有句说话叫做差之
谬厘，毫厘。
毫厘。
谬之千里。
谬之千里。
嗯，对。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也给我们做一个顺服的榜样。
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顺服的榜样。
虽然他知道这个上十字架上面对多么的痛苦。
虽然他知道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多么的痛苦。
他不但在灵里面要跟神，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与神要隔绝。
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与神要隔绝。
啊，所以他在最后一个的时候，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他最后那里说一句，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
这是他灵里面最大的痛苦。
这是他灵里最大的痛苦。
另外他的身体。
另外佢身体，
他要面对十字架带来身体上的这些的痛苦，
佢要忍受住十字架所带嚟身体上嘅痛苦，
还有心里面的这些面对这些羞辱，以及他献上这个生命。
以前同埋要面对羞辱，同埋献上自己嘅生命。
所以他也曾经求神，能不能如果把这个杯苦杯能够撤掉？
所以他也曾经求神，可不可以将这个苦杯撤掉？
但是有一句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第一句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顺服的榜样。
耶稣为我们做了美好顺服的榜样，
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这个救恩能够成就，
让我们今天的救恩可以成就。
我们人有盼望，
我们人有盼望，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所有人要很小心。
我们知道这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
在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
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卡尔桑德堡，
有一个人叫卡尔桑德堡，
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像德国的名字，
这个名字听来似德国的名字，
但是他的父母实际上是这个瑞典的移民美国的人，
其实上他父母是由瑞典移民去美国的，
他这个人出生在美国，
他在美国出生，
他是当时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诗人和一个传记作者。
他是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诗人和传奇作者。
他得过很当时美国非常最高的这个奖，得过他这个叫普利兹的文学、历史和诗歌这些的奖。
当时他得过美国最高的文学奖。
他对美国甚至西方那个时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对美国以及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他的思想里面，
但在他思想里面，
他就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说在英文里面有一个最最是不好的字，
他说英文里面有一个最不好的字，
就是这个英文叫 exclusive，
就是 exclusive 这个字，
就是排他性，
就是排他性。
他说这句话就是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公平、平等和相对。
他说这句话就是实际上否定了公平、
平等和相对。
相对
所以呢 他这个思想就是影响了西方许多的人。
所以他这个思想影响了西方很多的人。
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西方开始走向开放自由，
西方开始走入开放自由。
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西方堕胎嬉皮士那个时代，
我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西方嬉皮士的那个年代，
堕胎的时代，
堕胎的时代，
他们很多的人非常的年轻人非常的悖逆，
年轻的人非常之叛逆，
他们挑战这个传统的价值观，
他们挑战传统的价值观，
他们否定这个绝对的，
他们否定绝对，
所以到了七十年代，
所以到了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就是整个西方，就是我们到今天影响到我们今天西方的，就是后现代主义，
就是仍然影响到我们到现在的，就是后现代主义。
这个时候他们什么都是相对的，
那时候什么都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真理，
没有绝对的真理，
我自己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我自己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认为什么是真理就是什么真理，
我认为什么是真理就是真理，
所以这个观点影响了西方，特别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危险，
所以这个思想影响着西方，特别对基督教有极大的威胁，
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西方离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真理越来越远了，
我现在看到西方离基督教耶稣真理越来越远，
我们相信这也影响到今天，
仍然是影响到今天，
很多是听起来是很好听的，好像为了我们的权人权平等，
听起来很好听的，为了我们人权平等，
实际上要为了满足自己，
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
就好像今天同性恋，
就好像今天同性恋，
我们越来越发现到现在是以后无性别了，
现在的发展都是无性别，
什么都是自由，
什么都是自由，
我们看到耶稣说，圣经说耶稣是道路生命真理，
圣经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是绝对的，
他是绝对的，
今天如果基督徒基督教这个信仰这个真理不是绝对的话，
如果今天基督教这个信仰不是绝对的话，
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没有答案，
咁我哋今日呢个世界就冇答案。
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西方今天这个基督教信仰那么的弱。
我哋就睇到点解西方今日嘅信仰点解咁弱？
好像在好几年之前，
好似喺好几年之前
啊，我就听到很多人说啊，我们要出去什么地方，出回教的国家，到亚洲的国家去宣教。
啊，好多人就话我哋去到其他回教国家去宣教。
啊，后来有人提出来，实际上现在要跟西方宣教。
但后来有人提出来，实际上现在我们要在西方宣教，
因为今天西方已经远离了他们传统的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实际上现在西方已经远离了他们传统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曾经一个短片，
我知道这个曾经的短片
叫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叫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这个短片它讲到实际上就是今天人类的一个潮流。
这就讲到人类今日嘅境况。
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回答这个问题，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呢个细路仔佢回答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老师跟他说你错了。
先生话佢错了。
应该是二加二等于四。
应该系等于四。
他说就是二十二。
佢话就系二十二。
然后他的父母来找老师。
然后佢父母嚟揾老师。
你竟然这样武断。
佢话你竟然咁武断。
一定要二加二等于四。
一定要二加二等于四。
为什么我的儿子二加二等于二十二不对啊？
点解我使答二十二唔啱？
最后这个老师被解除了。
最后呢个老师被解除。
但是这个结尾很讽刺。
但系系好讽刺嘅。
因为 当他解雇他的时候，他发了他两个星期的工资。
佢解雇佢嘅时候发咗佢两个星期嘅工资。
正好两千加两千等于四千。
两千加两千等于四千。
当时这个女教师就跟他，不是你。你错了。
女教师同佢讲唔系啊，你错啦。
因为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因为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所以两千加两千可以应该是两万二。
所以二千加二千应该等于两万二。
我们知道人如果离开了真理，
我知道人如果离开咗真理，
我们就远离了神的祝福。
我就远离咗神嘅祝福。
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一段经文里面，
喺今日嘅一段经文入边，
我们看到大卫顺服神。
我看到大卫顺服神，
但是在另外一段，在第八到第十节里面，正好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但在另外一段，就是第八到十节，是一段很鲜明的对比。
他讲到了当时的亚尼尔，他却在这个就是拒绝大卫的王权。
他讲到当时的亚尼尔就拒绝大卫的王权。
他立大卫当时最还有一个孩子叫伊斯波瑟，给他做这个以色列的王。
他立扫罗做一个儿子叫以斯波切成为以色列人的王。
实际上亚尼尔他知道神曾经高立大卫。
事实上亚尼尔他知道神曾经高立大卫。
他知道神要让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君代替扫罗。
他知道神要让大卫代替扫罗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不但这个约拿单知道，扫罗知道，他一定也知道。
所以前面不单止约拿单知道，扫罗知道，他也都一定知道。
但是他却为了自己。
但是他却为了自己。
他却拥立这个伊斯波瑟为王。
他拥立伊斯波瑟为王。
以致跟大卫抗衡。
以同大卫抗衡。
所以这个两者的区别。
所以两者的区别。
一个靠依靠自己。
一个依靠自己。
他为了自己。
他为了自己。
以致他违背了神的旨意，
他违背了神的旨意。
但是大卫凡事的顺服在神的里面，
但是大卫凡事顺服在神里面，
因为他凡事信靠神，
因为他凡事信靠神，
因为他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
因为他知道那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
有时我们会想，大卫为什么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有时想，为什么大卫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五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大卫的一个总结。
在列王记上十五章五节是一个很好对大卫的总结。
他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的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因为大卫除了黑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所以大卫他一生顺服神。
所以大卫他一生顺服神。
他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
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好，另外我们看第三。
另外看第三。
大卫的第三个选择。
大卫的第三个选择，
他选择等候神的时间。
他选择等候神的时间。
我们知道大卫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王国。
我知道大卫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王国。
啊，我们人知道，我们人都很希望凡事顺利。
我们知道人都希望凡事顺利。
啊，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怎么样祝福啊？愿你万事 顺利。
我们新年的时候都会祝福大家，让你万事顺利。
啊，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真的是不顺意的事十有八九。
但是事实上是不如意的事十成八九。
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卫，虽然神已经跟他说你要成为全以色列的王，
我们看到大卫虽然神已经跟他说你要成为全以色列的王，
但是神却告诉他你要怎么样，要等候。
但是神就告诉他你要等候。
啊，你看神当大卫他要好像已经时间到了的时候，但给他是面对什么，一个是他的国家还是一个分裂的王国。
啊，好像到时候到的时候，但是实际上你看到他的国家仍是分裂的王国。
啊，犹大和以色列可能需要征战。
犹大和以色列可能需要征战。
啊，而且他结果都不知道。
而且结果都不知道。
我们相信这也不是大卫所喜悦喜欢的。
我相信这个也都不是大卫所喜欢的。
也不是神的心意。
也都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却是神所允许的。
但是却是神所允许的。
但是而且神把这个事放在大卫面前。
而且神将这件事放在大卫面前。
但是很宝贵的是大卫选择在神的时间里面他等候。
但是最宝贵的是大卫选择在神的时候里面等候。
啊，什么是等候神？
什么是等候神？
啊，等候就是我们知道他有三个，一个就是让神来掌管。
是有三方面，一个就是让神掌管。
啊，让神来掌管就是把主权交给神。
让神掌管就是将主权交给神。
而是凭信心来仰望他。
是凭信心来仰望，
来寻求他的带领，
来寻求他的带领。
哦，另外还有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另外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在生命里面我们就活出一个忍耐的生命。
我们在生命里面就会活出一个忍耐的生命，
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基督徒神常常要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
神我们基督徒常常去学习忍耐的功课。
啊，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一些属灵的伟人，
我们特别知道一些属灵的伟人，
常常神在带领当中要他们等候，
常常神要带领当中要他们等候。
啊，好像这个是亚伯拉罕，
好像亚伯拉罕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但是神虽然给他这个祝福的应许，
虽然神给他一个祝福的应许，
但在他一生当他一直在等没有看见。
但是在他一生中很长时间他一直在等没看见。
啊，虽然神应许他会成为大国，让他的名为大。
啊，虽然神应许他会成为大国，
但是他到一百岁才刚刚得到神应许的这个孩子。
但他到一百岁才得到神应许的孩子。
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五节说，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的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就讲到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啊，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当时在等待当中也发生一个人等不及了。
在我们看到在等待当中有一个人等不及。
啊，因为他等了十年。
因为他等了十年。
啊，他就想是不是他要他自己做些事情来帮神来做。
是不是他自己要做一些事去帮神完成。
结果他把自己的使女，就是那个撒拉大亚伯拉罕的妻子，把自己的使女给这个亚伯拉罕让他生孩子。
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将自己的使女给亚伯拉罕让他同他生孩子。
我们知道撒拉虽然他这样做了，
我知道撒拉虽然这样做，
但是神说这不是我应许的。
但是神说这个不是我应许的。
不但白做了，
不单止白做了，
而且我们也知道今天，哦，这个阿拉伯跟这个之间的战，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一直到今天。
啊，亦都引致到我哋知道阿拉伯同以色列今日嘅战争，直到今日。
另外，我们看神怎么样来训练大卫。
另外，睇到神点样训练大卫。
实际上，大卫很年轻的时候，神已经高立他，告诉他他是将要做以色列全地的王。
事实上，当大卫好年轻嘅时候，神已经高立佢，话俾佢知佢要做全以色列嘅王。
但是我们知道他，神却并没有立刻来成就这个事。
但我知道神没立刻成就这件事，
而是把他带到怎么样，他面对这个扫罗的追杀，
而是让他面对扫罗的追杀。
他在这个十几年要经历这个逃亡的生涯，
他十几年经历逃亡的生涯，
到了今天已经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二章，
到今天已经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二章、
啊、可能我们在想时机到了，
我们会想、啊、时机到了，
但是神现在仍然要他等候，
但是神现在仍要他等候，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愿意，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愿意，
他选择等神的时候，
他选择等候神的时候，
而且他一直也记得他对扫罗的一个他的这个誓言、
啊、他也都记得他对扫罗的誓言、
啊、他曾经差一点可以把扫罗杀死，
其实他曾经有机会可以将扫罗杀死，
但是他不去怎么样去杀神的受膏者，
但是他不去杀神的受膏者，
而且他在那个时候答应过扫罗，
而且那时候他答应过扫罗，
他说我不会断绝你的后裔，
我不会断绝你的后裔，
你的父家的名也不会抹去，
你父家的名都不会被抹去、
啊、所以神、啊、这个大卫他持守这个诺言，
所以大卫持守这个诺言。
有时我们会想为什么忍耐为什么这样重要，
有时我们想为什么忍耐是这么重要呢？
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
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可以说忍耐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基要的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
忍耐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需要非常学习的基要的功课。
我们基督教，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
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
就是神的救恩，
就是神的救恩，
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
但是我们说怎么样来表达这个福音，
但我们怎样去表达这个福音呢？
这个福音最贴切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这个福音最贴切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知道他说神爱世人，
我知道他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十字架有一件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爱，
所以十字架就是神的爱，
一些没有罪的带我们有罪的来面对这个罪的刑罚，
就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来到承受罪的审判，
然后给我们出路，然后给我们出路，
然后给我们出路，
要可以当我们信他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让我们信他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圣经也都跟我们讲神就是爱，
但是我们可能要问什么是爱呢？
但是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是爱呢？
到底爱这个真谛是什么呢？
究竟爱的真谛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读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爱的真谛，
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爱的真谛。
第一句，
第一句话
就说爱就是恒久忍耐，
就是说爱就是恒久忍耐。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忍耐的话，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忍耐的话，
就是表明你生命里面有爱，
就是代表你生命里面有爱、
啊、就是忍耐一出来爱就出来了，
忍耐出来爱就出来了，
神的生命就出来了，
神的生命就出来了。
所以神也告诉我们凡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
所以神也都告诉我们凡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个过程他的三个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过程他三个选择，
有时可能提醒我们是不能缺少一个的，
是提醒我们不可以缺少其中之一个、
啊、所以我们不但 要求问神，
所以我们不但只要求问神，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顺服神，
最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用忍耐去来面对，
而且最后我们要用忍耐来面对、
啊、在最近看到一个属灵的书籍，他提出了一个就是有关信仰、啊、这个信徒、啊、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
啊、最近看到一本属灵的书籍是提到、啊、信服，
他讲到基督徒如何去克服在生活当中面对有很多多样变选择的世界，
他说基督徒怎样去面对生活当中遇见很多选择变化的世界，
如何我们去克服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怎样去克服一个犹豫不决的心态、
啊、这个属灵的文章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秘诀，
这本属灵的书籍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就是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
就是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
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就是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陷在一个混乱当中，
我们会成日陷在混乱当中，
有时我们会遗忘掉很重要的细节，
我们有时会遗忘了很重要的事情，
以致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
但是当我们能够仰望神的话，
但是当我们可以仰望神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一切事上认定他，
我们可以一切事情上认定他，
我们认定神掌管一切，他带领我们，
我们认定神掌管一切带领我们。
他说有一个结果，就是神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就是神会指引我们的道路。
面对人生的选择，
面对人生的选择，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记录了当时扫这个是就是以色列的军队跟犹大的军队的征战。
好，看这段经文里面有记录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征战。
有时我们也很特别，我们在当时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这个犹大只有差不多一个半都不到的支派。
我知道犹大是一个半都不到的支派，
但是以色列有很多的这个他们的支派，
但以色列里面有很多的支派。
但是每一次打仗之后，
但每次打仗之后，
他说虽然战事凶猛，
他说虽然战事凶猛，
但是有一个结果，
但有一个结果，
他说亚尼亚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的面前。
说亚尼亚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我们今天读了最后一节，他说怎么样的形势在改变，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很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
我今天读的最后一节，我们看到形势的改变，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
有时战局的结果，
这个是战局的结果，
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人可以决定的，
不是我们人可以决定的，
而是在背后神的掌管，
而是背后神的掌管。
神朝着他的计划一直在带领大卫，
神朝着他的计划一直这样带领大卫。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人生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人生的选择，
我们看到大卫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我们看到大卫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他在提醒我们，
他在提醒我们，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们要把所有的我们的重担烦恼放在神的手上，
我将我所有重担烦恼都交给神的手上。
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
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
虽然环境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重担，
虽然环境带来各种不同的重担，
有忧虑，有惧怕，
有忧虑，有惧怕，
但你一回到神里面，
但是你回到神里面，
你就可以在神的里面可以坚固，能够靠主得胜，
你就可以在主里面坚固靠主得胜。
今天人生如何的选择，
我们今天人生怎样选择呢？
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给我们三个的提醒，
在大卫身上给我们三个的提醒。
当面对选择的时候，
当面对选择的时候，
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来选择寻求神的旨意。
第一件事，我们要去学习寻求神的旨意，
寻求神的带领，
寻求神的带领。
凡事的我们要求问神，
凡事我们要求问神，
先来求问神，
先来求问神。
另外我们要记得选择顺服在神的命令，
我们另外要选择顺服在神的命令里面，
我们就是遵行神的话，
我们遵行神的话。
第三，我们记得选择等候神的时间，
我们第三要选择等候神的时间，
我们耐心等候，看来预看神的对我们的作为，
我们耐心等候看神对我们的作为。
愿神赐福我们，
愿神赐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多谢你借着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
让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人生可以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凡事的依靠你，
让我们凡事依靠你，
靠你的恩典，
靠你的恩典，
除去我们里面各样的软弱，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
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
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
我们可以领受你应许给我们属天一切的祝福，
可以领受你应许我们属天的祝福，
就是你应许的平安喜乐常常充满我们，
就是你应许的平安喜乐常常充满我们。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近你，
让我们可以靠近你。
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一起赞你，我们来唱结束的诗歌。
我们请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
哦，不是回应诗歌。